那下面呢再说明事情不上不说解字的一个理由啊，从这个但说因处欲随其后何以一命啊？充说有解亦何反常故中料之。但说因处中因欲前面是因，所以说因处说了因之后下边接着就说这个欲止啊，因之在前面欲之在后边，所以说因处欲后欲随其后。那这个说了因之说了欲之了，因为这欲之里面已经有语气，已经把这个理由说的已经明白了，那不必再重复的再说一次啊，就是充说有解，再说一个解，那个解就是还是生死无常，就是这么跟那个中文完全一样的，亦何反正何必这样麻烦冗长呢？这样因为这样的理由故中料之，所以一切都把它省掉了。这是事情不上不说解字的一个原因。那下边后面三个呢，就是限量、比量、圣教量，他也不说的一个理由啊，是立论者是限量的啊，这个者是好像在前面啊，立论之者限量的也可以的，但是不比这个立论者之限量等善，比较通顺一点啊。这立论这一方面的限量、比量、圣教量这三种呢，殊有误他。书就是间接的，它指因为限量及比量为之物，它主要是指己来了悟的，但是在利润这一方面它间接有利他的功能存在，是吧？故名能力。敌论者之限量等善，在敌论这一方面接受知识这一方面呢，这三种啊亲为之物，他只是限于自己的了，因为他只是接受利者的一个知识，假如他在接受了利者的知识，他再传授给再输出给别人去，那他本身就不是敌者，那本身他又是变成个利者，那这他限于第一论者的身份呢，所以这个限量等善呢亲为之物固非能力，所以这样说起来，他限量、比量、自教量也不能把它完全列在这个能力的里面。所以事情不说，把这个限量等善呢，也把它省掉，不说为能力的一个原因。这是荣观抄的分的六段啊，比较完整，分的很细了。下面看明灯抄的一个解释啊，265页。欲中无合等者，简称这个欲合无合这个理由啊，此是不利对法论中合解二字的所以也。为什么事情菩萨不依照对法论里面有合解二字的一个理由？无合道合欲中为过，理是类比这个其他理由，就版本的书呢写这个理是范比这个类旁边加一个反字，就是反那个反过来的就是用这个无合道合和正合是在狱中是过的，和这个理啊是相对的。那假使说是类比呢，那就是无合道合是狱中的过的一类，所以容力和解而离因欲度胜利。假使我们就是容纳把和之解之啊放在里边去，但是它的内容就是阴郁离开阴郁啊，他什么都没有了，他不能够负担 那个因命这个推理的这个认为事故不说，所以慈心菩萨不说和解而已。但说因处欲须其后者，是不利解啊，一个理由。所以为什么他下边举了一个入世论这本书上的五分的一个做法，大家看一个看一看。入世论据传说也是世亲菩萨做的，譬如有人言，这是例子了，生无常，那这是头一份呢，这是一个重的，是第一份。何以故？一因神故，一因神故，就说明这个重了，印了，是第二份，第二是那个五支里面的第二，是啊。那把它再合起来啊，绕有物，一因生，是无无常，譬如瓦器。因生故无常是第三支，那头一支就是生是无常，第二个是因生故是因，第三个和呢是因生的故无常，那个因生是第二支，故无常呢是第一支，那是把因跟众合起来变成第三份，变成和了。这是欲啊，这是欲，这是欲体啊。一因生，故无常是欲啊。生因入世，第四分啊。这是一个合。事故生无常是第五分，是个解。他这里没有用这个中医和解这个方式，他就是说了这个五分这种说法。这种说法和这个一明大师是稍微有一点不同的啊。一明大师，我们一明大师什么？你看这上面解释解释是啊，但说因处啊，265页，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啊，是啊，但说因处欲随其后。这个初呢应该是第一份叫初啊，他这里是何以故，一因神故是第二份，在入世论上是因是第二份，所以这个是第二份哪来说这个，但是解释但是因初，但是总的说把这个把前面重也说出来当然是可以了，但是光解释但他来解释但是因处是第二份就好像就有一点出入啊，这是应该是出是第一份，这用这个入世论的第二份来解释，就是稍微有这样一点差出入了哈。266页，是无分绕不惧一份，实名不惧若付出，到这里是入世论的原文，他引用这个呢也就是来解释前面那个大师那个世亲菩萨的这个为什么不利那个和解种种的理由。他今云说因处啊，是但说因者，今云但说因处者是第二分也，何以故，因神故是第二分，欲随其后是第三分也啊，绕有物，因生事物无常，譬如瓦器，他这个是只是单单举了一个例子的，可以举很多呀啊。 譬如瓦器，你可以去有很多事实来，但是整个结论它就是绕有物一因生，那是第二份，事物无常是第一份，这是第二份，是所见变，事物无常的是未所见变，用这个所见变来显这个未所见变。譬如瓦器，瓦器是因生，是无常，是我们这个立地也双方都同意的，都认可的，它这个是第三份。这无常中第三份中以及合意分明正义更充说解一和反常，这是比较这个事故啊重量，在这个论事上这样反反复复的说呀是就不必了，因为在狱里边已经有了，就不必再解生啊合生啊，就把它分成两个。但是在我们实际做归纳法的时候，这个五分还是很有用的，这样做才比较这个完整。但是在演绎法上，因明这个中医生他认为这个和解是说出来是比较这个繁琐的。267页，立地之人限量等善皆为自治，不发言故不得误他，但是立据非正能力。所以把这个限量的善众也不把它放在这个能力里边，这是世亲菩萨善能力的主张。到这里为止是古因明对能力的一个同一的一个说法，下边是这个新一明，是我这个一明入证理论陈大普的他们的这个看法，那我们就谈到这里啊。转给这个桑居士啊，你问一问哪里不清楚，我得用我所了解的最浅的最不敢说最浅最明白的再给你解释一下，你讲啊。那天你看的那个书啊，在那个佛龙看的那个书，那个玉切世尊论看到了，那是一本书的名字。哎，那个咸阳呢也是一本书的名字。本书没问题吧？还有一本书，我们讲的就是这叫对法，其实它叫纪论呢、叫纪论也可以，叫对法也可以。阿毗达摩纪论翻译那么中国话就简单了，叫对法，这也是一本书。这三本书啊，对于这个能力就是站得住了，就是能够站那个力不力前流线。我站得住是说这个人呢、我们讲的是因明，讲的是理论，这个道理能够站住站不住叫能力，是不是？但是这个道理站住站不住，怎么站得住怎么站不住啊？在古因明上这三本书里头，他们把它又分能力又分成八个条件，八个条件哪八个条件？你念一念啊？
圣教两啊，
那这是这两本书的八个条件，是不是？那这本书呢，八个条件呢，你再念一念啊。四较量啊，那你这样比较一下，这个跟这个相同的啊，那这个跟这个也相同，这个跟这个也相同的啊，那就是这个相同的啊，那就不必谈了，是吧？那后面这三个呢，也是相同的啊，限量饼。圣教量、自教量都是一样，意思一样的，就是圣教量就是我们那个古圣先贤说的啊，或者是那个自教量就是道丑的这个至理名言，反正都是意思都是指的这个我们这个相信仰的。那这个这三本书所不同的呢，就是这两本书是叫同类，叫异类，这两一本书就是合，就解，是这样的。所以这几天讲来讲去，就是为什么他们相同，他们不相同，就是简单的就是这样。相同不相同，就是这个和就是弄在一起的，两个东西一上弄在一起就和嘛。那这个两个东西弄在一起，和本身是没有的啊。这别甲乙合在一起才是合，是吧？什么是佛教？没有，你拿这个佛教的给我看看，没有啊。寺庙出家人，你们在家居士经典，把它弄在一起啊，这是一个佛教出现啊。说合本身是空有的，那这个合哪里来的呢？那这个合就是啊，我们刚刚讲了，它就是因。这个他那个我们这个举的这个入世论啊，凡是因缘所生的都是这个无常的，那就是他这个他举这个生无常，为什么无常呢？啊，因所生。我们想一想，天底下凡是由因缘所产生了的东西，有没有一个永久的？没有啊，都会毁坏的，都会破坏的啊。那这个和呢，就是由这个因啊和这个众还有一个欲这三种东西合起来。这个欲不是这个欲，这个欲是这个什么呢？是比喻了，是举那个实际的例子啊，瓦呀什么那个盆啊、圣啊东西，这三种东西合起来，那这三种东西合起来，把这个归到这个里边，把这个归到这个里边，把这个归到这个里边，它本身还有没有啊？没有了嘛。所以这个，那既然这样，这里已经有了，那这里不必就不必了。实际上是需要的。我刚才讲，在实际上你做归纳法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过程。没这个过程，你根本不知道那个，你没晓得那个品啊，跟那个生它可以拿来当比喻。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在举的这个实际上的例那个形式上就不必了。那这个结呢？这个结就是一个结论嘛，因为我们这个终究是结论。我们这个佛教因明，它是先把这个主张，它是一个正常的方法先说出来，辩论的先我主张怎么，你主张怎么样，一定要先说出来。那不先说出来，说了我们两个说了半天主张都是一样的，不必辩论了啊。我的主张跟你的主张不一样，先要说出来，我们才开始辩论，才开始对证。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结论，这里一个结论，这还要一个结论，冲突了，不必了嘛。所以以后主张啊，把这个 就这个都不要了，这两个都不要了。那这个两个不要，他这个同类异类要不要呢？是也可以要，但是要把它放在这个底下来了。那这样放在底下来，这个也就没有了。所以到现在四心菩萨变成中阴喻，就是三灯理，给你讲的就是那个意思。这是到这为止是古阴明的对能力的一个范围大小一个看法，但是到新明称啊又不同了。到新明称说这个重啊也不要了，重是我们要理由来支持他，要他成立起来，他不是能力，他要被这个来成立的，他是我们所要建立起来的，他本身没有站不起来，他本身要这两个支持他才是站起来，这两个不支持他，他没什么啊。所以一个主张后面一定跟个理由啊，跟个对，中他是锁的嘛，就是他是被支持的，他没有完了再支持别人，来支持别人道理。检讨，有没有什么话讲啊？啊，副居士啊，你发不发表你的感想？下边是什么居士？应该是啊，曾居士啊，你看一看，我们始终没有对流，没有交流啊。啊，大点声。他这个一本书是吧，前面他总是把前前后后啊想用很短的文字啊把这个内容都说出来，到下边他再把它分解开一项一项的讲。你看好多书都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啊先要了解这个书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这本书没读完，这个学科没有学完，怎么能够把内容完全了解呢？但是作者他都是希望他了解了，他知道了啊，他以为前前后后再把它归纳起来，也先那种很那个精简的句子、精简的文章把它写出来，以后再把它慢慢的再分解。其实以后所讲的啊，这个一共这么大的是四本嘛，啊，这个四本讲的。就是这些，也没有这些，后面都不讲，就是讲中阴喻，翻来覆去的，就是这个解释这个他这个形式。但这里边，因为移民这么多年了啊，这他过去的历史啊，佛教啊，一直这个佛非佛教啊，数理学派呀、啊，生理学派他们对证的情况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割膜，印度当时他们的观念，他们那个哲学思想。我们保不住，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多少是多少了。他们对症的情况，当你把它比如说现在陈大姐他们用现代的例子来比，把这不要这个古老的例子，古老的例子实在距离我们太远，但是现在例子准不准呢？不知道啊，因为它里面这个错误，它这个条件限制的太多，我们很难全部都把它注意到，一注意不到啊，我们认为对的，结果那个错误的情况我们没有发现，所以这个除了特别那个100%的这个现代例子，他们讲英语还都是用这个古老的例子，古老例子经过几千年互相辩论，互相那个好像已经定性了。有其他的还后面还有有其他的例子啊，就是宗教上的问题、哲学上的问题了啊。我们有我呀、无我呀， 因为这个生死无常这个最需要解决的。假设生无常能够肯定了，这些咒语啊这些什么事啊都摇动了，婆罗门那些思想就是肯定的。所以这个语言是你穿教也好，你自己修行也好，读经也好，这个语言的效力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你哪个不用语言的？天底下所有的学科，古今中外，没有不用语言的。你不管这医学啊、科学啊，你是制造这个飞机啊、这个汽车，非要有那个语言文字。这个语言文当然可以包括图表啊，种种这些。因为这个思维在你脑筋里边，别人不知道。也很难系统化。为什么移民开始的是一个辩论术啊，发展成这个分析这个语言文字辩论术，你跟我讲我跟你讲，总是在很短的时间它很难变成一个很紧密像数学推论那样有层次的那样非常精确的，是一个一定要发展成这个语言文字那个分析啊才比较精确。他
你说那个灯无常，那个变奏也就没有会动摇这个奏波罗门的这个奏，就是说那
跟练
那些咒语有没有什么效果？
当然有效果。
效果有没有关系？你说当无常，那跟那些效果有？
当然有效果了。怎么没效果呢？语言有效果的啊，比如说我们说啊，我说一句话，下个礼拜二不要来了，这么一句话有没有效果？是啊，真的下个礼拜再看看这里空空洞洞的，真的没有人了。是啊，假使你们再来，那就是下个礼拜这句话就没有效果了。是啊，语言文字这个效果很大，所以这个它不是我们说是研究那个符号，它就是那个语用学，就是研究人啊跟这个语言。跟语言里面代表那个意义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但是达到什么程度，因为这个数论学派跟佛教比佛教还早的，印度学派他主张这个生常住的了，生可能是常住的，但是你用科学方法来这样讲也未尝不可，就是这个声音说出去了还是有的，不过它这个频率啊波段啊什么的不在我们这个人类的听觉范围之内了。可以，或者你看那个科学史上开始的时候就讲，这宇宙之间呢有一种大的声音呢、永远在那里响，不过这个声音不是我们这个听觉耳骨所能够接受的，所以我们听不到。事实上也是如此的，你看我们这空中多少声音啊，多少声音，几百种几千种几万种都有，是吧，那个就在我们这个空中，但是我们在不在不知道了、你光那个电视就是多少种里面的声音，那无线电有多少种声音，那个电话啊，有线电话是在那个电线里面跑，你们那个什么是那个行动电话，你看那个声音都在空中啊飘来飘去、那个大陆上海那个声音呢、就连飞机起降都没办法了啊，都通话都通不了了啊，那个驾驶员跟他在讲话，里面其他的声音呢都多得不得了，满天都是声音。